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矛盾中向内找，层层去人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2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们学法小组有三位同修，将近十年间，我和乙同修常常为了一些事情发生争执，可是不管怎么争吵，绕来绕去，总能绕回到同一件事中。在这件事中，我认为乙同修冤枉了我，误解了我，而乙同修始终认为是我人品太差，他把我当作好朋友，而我却有负于他，他在难中，我却没有帮他。为此，我多次解释，他认为我是在辩解，在开脱自己，就更是生气。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不欢而散。第一部分，找人心。起初，我不知道这是让我修什么，去什么心。我想到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说，越想解释心越重。我就想，我为什么要解释呢？我是什么心重呢？我只是找到了怕被人冤枉，不能受委屈，受侮辱。我想，通过这件事，师父是让我修出大忍之心吧。我还没达到受胯下之辱的境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面对常人，各种常人的心都在干扰你。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他都不理解你。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给他治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可他心里就不高兴，都不感谢你，说不定还骂你骗他。就针对这些问题，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我心中装上了法，再遇到矛盾，我就可以做得好一点了。一段时间内，我可以平静地应对乙同修含沙射影的指责了。可是过了不久，矛盾又来了。同修说，我就不愿意听你说话，你一说话我心里就烦。在学法小组，我在其他同修面前被指责，而我又是比他们修炼时间都长的老大法弟子，我面子上很是挂不住。我知道这是在去我的爱面子心。我同时向内找，乙同修为什么不愿意听我讲话呢？我是怎么说话的？都说了些啥？我时不时地在心里回放自己曾说过的话。我找到了自己在交流中有显示心、证实自我、表现自我的心，有在同修之上的心。有时在具体问题上，我没有做到师父所要求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对照师父的讲法，我明白了自己在说话的时候常常强调自己的这个认识是对的，那个认识是对的，从而否定了同修在不同层次上的认识和对法的理解。我带有种种目的性，急于表达自己，或者在讲述某件事时，是为了抬高自己，证实自己。我只讲道理，缺乏善心，也没有注意讲话时的语气。有时在讨论问题时不够冷静，也会造成彼此的言语冲突。我找到一点就修去一点。第二部分，开始修善。乙同修说我不善，我又辩解。我从小到大，别人对我的评价是善良、仁义，我自己也是这样为人处事的。而且我又修炼了真善忍，怎么会不善呢？ 可是我静下来开始思考，什么是善？我是怎么修善的？以同修看到我的不善是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想到师父的这段讲法，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没有这个意识，不知道怎么去修善，只是停留在常人对善的认识层次上。于是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那么不同层次善的表现是什么呢？在日常的小事中，在起心动念中，我去体会什么是善，什么是真善、纯善，什么是善念。当我开始有意识地去修善的时候，我意识到，如果以同修认为是我伤害了他，那我可能就是因为某种言行伤害了他，否则他为什么会因为我而觉得痛苦呢？我想起师父转法轮中讲的法，我在太原讲法传功时，有个学员50多岁，老两口来参加学习班，他们走在马路中间的时候，一辆轿车开得非常快，轿车的后视镜一下子就挂住老太太的衣服了，挂住之后把她拖出10多米远，啪一下摔在地上，车子开出去20多米停住了。司机跳下车来之后还不高兴，啊，你走路不看。现在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问题首先推责任，怨不怨他都往外推。我不就是这样的心理吗？这事不赖我，当时情况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就想，不管怨不怨我，我都应该先放下自我，关心以同修怎么样了，去给以同修道歉，而不是先推责任。认识到这一层法理后，我立即骑车去了以同修家，真诚地向他道歉，希望以此减少因我而给以同修带来的痛苦，同时和他交流了我对师父这段讲法的认识和理解。回来后，我沿着这条线向内找，还有哪些不善的地方伤害过以同修，伤害过其他的人。这一找，我才发现，原来我没有认识这个善的时候，我做了那么多不善的事情。我还找到了自己有妒忌心、争斗心。我悟到，有妒忌心的恶者怎么会有善呢？我找到了自己常常是用形成的观念衡量好坏，因此而看不上别人，甚至看不起别人。我有这样的心，怎么会对别人真正的善呢？那我平时说话的言语、举止、眼神怎么会有善呢？当和别人发生争吵时，是在争，在斗，能不伤及他人吗？我这些不好的心和表现曾伤害了多少人？我心里对以同修和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有一种深深的歉疚。我下决心修去这些不好的心。第三部分，修去求名的心。没过多久，矛盾又起，争执中又回到了那件事上，我又和以同修争辩起来。我在心里问自己，到底在争什么？争名。一个声音马上回答了我，我愕然了，我在争名吗？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那一瞬间我垮掉了。是啊，我在争名，那么强烈的一颗争名的心，长久以来我却没有发现它。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掏空了一样，有点虚脱的感觉。我的身体轻轻的，头脑有点恍惚，一天都是这样的感觉。我开始细细的回想，名，这是个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层次，我认为有求名的心在，就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误解，因此就要千般解释，以表现自己对，自己没有错，自己好，所以就不能做到忍。更不会有韩信受辱于胯下的大忍之心，有求名的心在， 也不能做到真善，在为自己而争的情况下，怎么会顾及对方的感受呢？怎么会是为了别人好呢？因为是在求名，也就不会做到什么事都顺其自然，谁说我好说我坏我都不在乎。我总是想给别人展现好的一面，掩盖不好的一面，害怕别人不认可自己，对自己有不好的评价。所以有的时候，即使是做了一些看上去是好事的事，却不一定是出于真心为了别人好，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这个名。我认识到求名的心就是私，是一颗自私的心。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不惜和同修争斗，根本没有顾及同修的感受。我离师父要求的相差甚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认识到这一层法理之后，我在平时的一思一念中注意修去这个顽固的私心。我谨记师尊在《精进要旨·修者记》中的开示，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第四部分，认识无私无我。以同修还是不断地表达着他对我的不满，甚至几次赶我走，不想见到我。因为他家是我们小组的学法点，我没有离开。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在座的有几个在突然间有人指着鼻子骂你时能够做到心情坦然的？有几个面对别人的批评与指责心不动而找自己原因的？我虽然没有离开，但是并没有达到坦然心不动的境界。我想以同修赶我，那是因为我做得还不够好，对以同修还不够好，我还没有修出强大的慈悲，解体这个空间场中不好的因素。我不断地排除心中不好的念头，比如对以同修不满的念头，对以同修不能理解的念头，觉得委屈的念头，心中郁闷等等负面的思维。我只是想着怎么样做才算好好对待同修，对待他人呢？可是情况变得更加不好。以同修说，我要是修不好你要负责的。他几次三番地赶我走，我开始警觉了。我们是一个整体，有了不好的状况出现，同修修得好坏，我有责任吗？我该为这个整体负起怎样的责任？我能为这个整体做什么？我意识到，这里有邪恶的因素在起作用，在钻我们彼此还没有修去的人心的空子，在干扰破坏这个整体，想间隔我和同修，以破坏这个整体。我开始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清理我们共同的空间场。我在学法小组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都想一想，在这个整体中，我们每个人都起着怎样的作用，怎样使这个整体更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心里过不去，很难受的时候。我很想退出来，彼此都安静地好好修修自己。可是我一想到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其中的内涵也许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但是我知道如果我真的离开，那肯定是错的，那样是邪恶高兴了。我没有维护好这个可以相互提醒共同精进的环境，那不是在修炼上有漏吗？不是自己的能力太小吗？有几天 我犹豫着要不要先退出一段时间，大家都冷静冷静，看看再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大家都在考场考试，我因为大部分题目不会做，就想提前退场不考了。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目前的难关就是在考试啊，难道我不想考了吗？我定下心来，绝不能离开这个整体，而且还要维护好这个整体。于是我开始学法，我知道只有学好法才有出路，才会知道自己怎么走好以后的路。有一天早晨，我一睁开眼，师父的法就自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师父在红吟原名中说，心怀真善忍，修己利与民。那一刻真像是师父把法灌注到了我的心田，可是具体怎么做呢？从哪儿开始做起呢？大法一步一步引领着我，让我看到了我的内心。我的内心并不开心，很难受。那么乙同修呢？他的内心是什么感受？也许他比我还不开心，比我还难受吧。我一下子知道了，以前自己只是狭隘地关注了自己的感受，关注了自己的情绪，我并没有真正地去关注别人内心的感受。我又怎么能真正地理解别人呢？又怎么能真正地为别人好呢？这不就是为私为我的体现吗？我放下自我，开始慢慢去体会乙同修会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感受。我想，我怎么做才是为他好呢？我怎么做才能为这个整体好呢？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慢慢的，我体会到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部分内涵。法理一层一层的展开，师父让我看到了我心的容量太小了，应该加大容量了。这些矛盾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用放在心上，我就是应该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这才是根本。我骑车去了乙同修家，与他交流了我的认识，放下了长久以来不知道再如何和乙同修沟通的顾虑心。我打开心扉，扫除心中的阴霾，阳光进来了。乙同修也开心地笑了，他说，我不恨你了。近十年间，我不断地想要修出大忍之心，却没有做到。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把那些人心去掉，真正放下自我，才会有大忍之心。那是自然而然达到的一种境界，不是强为的。那是生命宏大的宽容，不去看，不去计较，也不去执着别人的好与坏，对与错，只是心中怀有真善忍，同化真善忍。当我们能走出旧宇宙未思的属性，才能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才会有大忍之心。后记。文章写到这里，我本以为写完了，就想先放一放，然后再打字出来。然而就在这一天，我读到了一段故事，叫做《半桶南陵水的传说》。故事中讲到，陆鸿渐是唐朝的一名隐士，善茶道，且了解水的特性。有一天，陆鸿渐和朋友李继清准备去扬子江的南陵水泡茶。李继清便命诚实谨慎的军士提着水瓶，乘着小船到南陵深处取水。水取回来了，陆鸿渐用勺子舀着水说，江水倒是江水，但不是南陵水，好像是江岸边的水。取水的军士说，我划船深入，遇见的有上百人，我敢欺哄吗？陆鸿渐不言语，把水倒向盆里。到了一半停住，又用勺子舀水说， 从这往下才是南陵水。取水的军士顿时很吃惊，跪下说，我从南陵怀抱水瓶到江岸，因为船摇荡而洒去一半，我怕水少，就舀了江岸边的水把水瓶加满，这位处事的鉴别能力真是神了，谁还敢隐瞒骗他呢？这个故事好像触动了我心中的什么东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回放一直和以同修辩解的那件事，我觉得自己的处事就像那个军士，而以同修就像那个陆鸿渐，他明白的一面也许能看到，我的思想就像是那个装了一半南陵水和一半江岸边水的水桶，以同修指出的是那不纯的未思的江岸边水，而我辩解的是那半桶南陵水。那么我为什么不告诉他那半桶江岸边水的事实呢？我深挖下去，还是那个求名的心在作怪，不愿面对自己的不足，甚至连一点的失误都不敢，也不愿面对，想在别人面前呈现那个光鲜的完美。因为那个求名的心是未思的，想要维护自我，保护自我。这个我想得到别人的赞许、认可，不想被识破，甚至想要达到以假乱真，代替真我主宰这个身体。我的任何不纯净怎么能欺瞒过师父呢？慈悲的师父正是借用了这件事，借助以同修的嘴，把我那个未思的心暴露出来，让我认清它，从而修去它。近十年的修炼中，我在师父的引领下，渐渐地修去了这些人心，本性也慢慢地显露出来，我才慢慢地看到了自己应有的本来面目。叩谢师恩，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多年来坚持打电话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2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一直做着师尊让我们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这么多年，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我一直坚持在打电话救人这个项目中兑现着自己的史前誓约。现在我与同修们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一、风雨中的坚持。开始时，我是以制作真相资料、发放真相资料的方式救人。机缘巧合，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在保持资料点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参加了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的这个项目，一直坚持到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拿起电话不知道如何讲，到会讲，再到智慧的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浸透着师尊对我的慈悲加持。开始打电话时，我的语气生硬，嗓门也大，嗓文化比较重，给人的感觉不祥和。在打电话的第一个星期，一个同意三退的人都没有，我不免有些泄气。同修们给我打气，让我坚持下去。第八天，我鼓起勇气拿起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没想到这位男士爽快地同意了三退。此时我心里非常感谢师尊，感谢师尊鼓励弟子。从这以后，我就在打电话救人的这条路上一直坚持走到现在。打电话讲真相对我们的心性要求是很高的，首先学好法是基础，如果学法出现思想溜号，学法不入心时，打电话时说出的话没有法的威力，救人效果就不好。还有，如果打电话时自己的心态不纯净， 救人的效果也不好。在骑车出去打电话的路上，我经常不停地发正念，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注重发正念，解体阻碍世人接电话的邪恶因素。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经常更换地方打真相电话。有时地方偏远，为了能准时地打上电话，我经常是早早地就从家里出发。有时遇到一个大斜坡，我要推着自行车步行，需要很长时间。大热天里，汗水流得用手擦不过来，我就每天在脖子上放上一条毛巾。有一次刚到地方，天就阴沉得厉害，一般我都背着雨具。到打电话的时间了，雨就稀稀拉拉地下起来了。同修问我，下雨了，怎么办？我说，咱们都来了，就坚持打吧。哪知一会儿雨越下越大，像瓢泼似的，同时电闪雷鸣。我长这么大，还头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雨。我打开带着的小雨伞，躲在树下，稳住自己的心，开始拨打电话。只一会儿，就感到雨水从伞的中心流下来了，伞都漏了，我的身上也开始湿了。电话已经接通了，我就继续讲真相。当时雷声很大，电话的那头都听不清我说的话，我就提高嗓门，我说，我是在大雨中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希望你能退出戴过的红领巾。对方听到我这么说，就同意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这天下的雨水把我的手机都淋湿了，但是手机没有出现故障，各种功能都能正常使用。等我们到时间该回家了，暴雨也停了。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来时的路都被雨水冲刷得不像样了，城区里都内涝了。我们这里春天的风很大，我们出去打电话时没有避风的地方，就顶着大风拨打电话。有一次一个人在电话中听到我这边的风呼呼作响，就问我，你是在天上飞吗？听后我哈哈大笑，我说，我们这边风比较大，这个电话就是为了你好，你戴过的红领巾我帮你退了吧。这个人很爽快地同意了。其实有的时候讲真相也很有意思。有时我打电话也会遇到以前修炼过大法的人，因为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他们放弃了修炼。我在给他们讲过真相后，他们都再次跟大法接上了缘分。有一个小伙子说，我小的时候练过大法，后来不练了，以前我能经常的翻墙看新闻，后来我的翻墙软件不能用了。我告诉他，翻墙软件现在国内网站有的地方也能下载到，我相信你肯定会得到最新的版本。我也告诉他，大法弟子现在依然在坚持着自己的信仰，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高兴地说，都记住了，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他们。有时我讲真相的时候，慈悲心会油然而生，虽然我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我感到这些人仿佛就是我的亲人，我就会不自觉地掉下眼泪。一次一个福建的小伙子接了电话，我给他讲真相，因他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不接受真相，我生出了慈悲心，眼含热泪地对他说，朋友，你还这么年轻，如果天灭中共时有大灾难，你怎么办呢？或许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最后同意退出中共的少先队组织。去年的冬天很冷，这么多年的冬天都没有这么冷过。为了御寒，我里面穿了好几条裤子， 再戴上护膝，再套上一条加肥的裤子。羽绒服我选能过膝盖长的。这些都穿上后，再加上一双加厚的棉鞋。这样，我就要穿上十几斤重的衣物在身上。每天我出去时感觉很厚重，回来脱去这些衣服后，就感觉身上轻飘飘的。有太阳的天还好说，因为穿得厚，坐在野外能被太阳晒得不那么冷。去年本地雪下得挺频繁，大风夹着雪花吹在脸上的时候，那感觉真是像刀子割在脸上一样疼。我想冷就冷点，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打电话说话时，我冻得嘴都有点僵硬，舌头也不怎么听使唤。最冷的那天，我也出去打电话救人了。我想既然来了，那我就坚持一下，出来就有收获，有人同意三退，并接受了大法真相。一次，我骑车走在小区拐弯路段的时候，雪天路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摔在了路上。我的电动自行车很重，奇怪的是，我摔在地上却没有感觉到疼，电动车也神奇地滑离了我的身边，没有砸在我身上。我感谢师尊对我的慈悲保护，帮助弟子化解了危难。二，讲真相中突破宵夜状况。在正法修炼的过程中，我体悟到了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我的身体也在被师父不断的净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坚定自己的正念，不断的提高心性，无论病业表现形式是什么样，我都把这些当作是好事，依旧坚持讲真相。修炼前我肥胖，体重一度快到190斤，走路都感觉呼哧带喘的。我在讲真相救人中吃苦，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我由原来的肥胖变成现在的150斤体重。身体变轻了以后，感觉走路也轻飘飘的，没有了以前的沉重感。随着继续修炼，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种病业反应，就是总感觉口渴，讲话都感觉嗓子也跟着发干，有时张嘴讲话都是一种痛苦。讲真相时我就带上水，口渴我就喝水，甚至是讲一个真相就要喝口水，拿一瓶水不够，我就拿大容器的水瓶装水。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有时嗓子疼痛的难忍，仿佛有人拿着刀子在我的嗓子部位割了两刀的感觉，但我依旧张嘴讲真相，疼就忍着。有时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天，然后师父就将一团白色的障碍物从我的嘴里清理出来。清理出来后，我立刻就感觉嗓子不疼了，有一种清亮感和轻松感。这样的事情我遇到过好几次，我感谢师尊为弟子清理身体。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病业状态，就是我总是犯困，我总感觉睡眠不足，学法时犯迷糊，坐在那里讲真相也会哈欠连天。最严重的一次，我的脑袋混沌犯困到我在马路上骑着电动车，却差点就睡倒在马路上。困这种感觉很痛苦。我要求自己，如果学法犯困，哪句法没有入心，我就多读几遍。讲真相犯困，我就提醒自己，我的主元神要控制自己的嘴，用心讲好真相。随着自己不断的学法同化法，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这种病业状态就慢慢的过去了。三，平衡好工作家庭讲真相时间。我是经商的，刚开始出来讲真相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就是利益的考验。上午店里一般有客户来咨询商品，所以开始我总是怕上午出来讲真相，客户来咨询会没有人解答，这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意？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悟道，救人是最正的事情。既然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了我们要随其自然，我就相信师父说的，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我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上午的时间就固定用来讲真相，用下午的时间来处理店铺客服和发货的事情。我真正把心放下之后，我发现店铺的生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倒是销售额越来越高。需要处理的客服问题也没有因为我讲真相而影响处理效果。即使是每年最忙的日子，晚上处理客服问题到凌晨两点多，第二天我会依然坚持出门讲真相。我妻子一直觉得我们原有住房的面积小，没有客厅，总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后来我们如愿又买了一套房子。我父亲帮我装修房子时，一个难题就摆在了我面前。我每天要送饭菜，上午除了要保证讲真相之外，回来后我就要急急忙忙地买菜做饭，大中午的还要骑自行车去送。那段时间除了辛苦，面对的压力就是家人的不理解。他们认为我讲真相的时间应该用来帮着装修房子。在利益面前，我坚定自己的正念，不随着他们的想法变动。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是最对的，讲真相我是一定要讲。我再次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尽量平衡好一切。那段时间我超转法轮超法帮助了我。中午我放弃了休息的时间，静下心来超法，大法给了我力量。我在师父的加持下过了一个又一个心性关。四，帮助新加入打电话讲真相的同修。随着我们打真相电话劝三退的效果越来越好，很多同修也要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从零起步，我知道这是最难的第一步，就是一开口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就将自己在讲真相中积累的话语总结归纳出来。在讲稿中，我将开头怎么说，中间怎么说，劝三退时该怎么说，都总结得很详细。然后我将讲稿打印给新加入打电话的同修，这样他们就不用犯难了。同修们照着讲稿讲一段时间后就好了，慢慢的他们就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了，他们的劝退效果也越来越好。一般新加入的同修在讲真相的时候，我就离他们的距离稍微近一些，挂断电话之后我就跟他们交流哪个地方需要改进，告诉他们哪个地方再需要好好的讲一下。我在帮助新加入打电话同修的同时，其实同修也帮助我修掉了很多的私心和怕麻烦的执着心。其中有一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当时这位同修不会给电话卡充值，就把手机和充值卡给了我。我一边打电话讲真相，一边帮着同修充值。我这样做不仅真相没讲好，也没有劝退对方，而且这个手机怎么充值也充不进去。后来我想别一心两用了，我就挂断了电话，专心地帮这位同修充值。神奇的是一下就把钱充上了，充上钱了之后我再打电话就能劝对方三退了。我悟到，我一开始的心态是一直把我放在了第一位，总想着别耽误自己讲真相。当我把他摆到了第一位时，就达到了法的标准要求，救人的效果才会更好。从这次以后，我更注重修自己的心性， 把为私为我的想法修掉，充实自己的慈悲心。五，世间形势变化，坚持讲真相。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世间的形势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中共病毒疫情蔓延期间，我和同修们突破封城的控制，走出家门，坚持讲真相。一开始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同修将武汉的电话号码拿给了我们，我们就集中精力向武汉地区讲真相。当武汉市民得到大法真相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时，他们发自内心的高兴，非常感谢我们。中共邪灵为了阻挡我们在大瘟疫中传播真相，对我们的电话卡进行了封锁，有的电话卡没有拨打几个号码就被封锁了，有的电话卡还没等开通就已经被封锁了。我们放下利益之心，不计得失，坚持讲真相。危难之时，我们心里求师父加持我们，请师尊帮助弟子，我们也加大力度发正念，电话卡问题慢慢的都解决了。我们不停地继续传播真相，告诉民众能躲避瘟疫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去年的美国大选无疑是牵动人心的，但是我们依然坚定地讲真相救世人。通过背诵记住师尊的致台湾法会中的叮咛，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我们这个项目中的同修都悟到，不能为当前的形势所动，现在要做的就是多救人。中共邪党搞清零行动，制造各种紧张气氛，但是我们依然坚持做好三件事。在中共邪党的清零中，为了让我签字，他们用各种手段找到了我妻子、我父母。邪党人员蛊惑说，没有什么，不用本人签字，你们就在白纸上替他签上字就行了。我的家人跟我一样，都抵制中共的清零行动迫害。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谁也没有配合邪党，谁也没有替我签字。七月初，邪党人员又打电话给我妻子，问我到哪儿去了，说想找我谈话。这些非法要求都被我妻子正念回绝了。我为自己的家人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感到高兴。我知道，真正让这些邪恶化为乌有的是师父，是师尊在慈悲保护着弟子。如果说有什么最痛苦的事情，那就是讲真相救人救不下来的时候。我们打真相电话这么多年，由开始的一天能劝退20多人，到现在劝退人数的下降，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个项目的艰难。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是迷惑不解。在这个时候，师尊发表了《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师尊说，我一直在讲啊，我们在夹缝中救人，我们的路很窄，不能走偏一点，才能完成好我们要做的。师父也是，当初做这件事情，开始也是想把全世界的人都救了，可是呢，毕竟这个世界就败坏到这种程度了，救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人变异了，好坏善恶不分了，人他自己不要了，大家也尽到了责任，做了该做的就足以了。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悟道，我们就要修好自己，学好法，坚持自己该做的，要坚持地讲真相，不要退缩。我们同修之间也相互鼓励提醒，不要执着三退的数量，我们就是坚持每天在讲真相的这条路上继续前行。在修炼的路上， 我们每一步的提高都是师尊在加持我们。我的每一次升华都是大法点悟给我的。我越修越学这部大法，就越感到大法的宏大精深。在我困难和危难时，是师尊慈悲地看护着弟子。在救人的这条路上，我有失落，有寂寞，有停滞不前的时候。每到这时，师父就点悟我继续前行。弟子一定会听师父的话，继续修好自己，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